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舍达生论》所知相分第三。上个礼拜引了无着菩萨他举的教证跟所说的理证，来证明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异。那么唯识无异，我再说。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这样翻译成白话，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们的事起了分别的话，我们不可能知道有我们所认识的外在，以及有一个正在认识外在的自己。把所认识的外在跟能认识外在的自己啊总起来，我们称它为异象。为什么叫异象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外象，它是由识自己的心意识变起来的啊，就是生起来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呢，会先有一个我所认识的外在，然后呢，当然就会感觉到能认识的这个外在不就是我吗？啊。所以它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能够升起这么多意象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做阿赖耶识。如果你所升起的认识境界不在你阿赖耶识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你不可能认识，对不对？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紫外线，看不到红外线，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去见到紫外线跟红外线，以及你不可见的光，以及你不可听到的音频啊，所显现出来的音声或者是影像，不可能嘛。那么你活在一个你阿赖耶识允许你能够显现的可能性，那个可能性的边界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法界，就是你的宇宙。这个宇宙当然有很多是因缘还没有成熟，没有现行。那么凡是尔后可以现行的，都必须在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阿赖耶识许你所能够发生的范畴之内。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是我们的宇宙，阿赖耶识是我们的法界，这个法界有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去为未来认定我们会去遇到什么境界，因为每一个当下所会发生的认识都随着当下所采集的因缘来决定。所以阿赖耶识决定了一种可能性的范畴，可是当下每一个所发生的可能性却由因缘来现象。所以那个可能性并不是本有，一定就是只可能，不是，它随着每一个刹那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它没有固定的范畴，对不对？那么每一个缘起又在这个可能性的范围之内来提供限制，所以所能够认识的以及能认识的能力彼此互相影响。你所认识的对象越多越广，那么你自己能够认识外在的能力就会越多元，是不是？所以你能够认识外在的能力并不是一定的，但是它却有它的限制性，对不对？这个限制性限制了你去认识你能够认识的外在，可是随着你去认识外在的多元性，又会回来雕塑影响改变能够认识外在的能力。所以唯识主张，佛法主张无我，主张空性。那个无我的部分就是说，每一种改变都不是由谁可以决定的，不是由外，不是由内，不是由两中间一个一定的关系来决定。这种不决定性，这种不自在性，我们称它为无我。你没有独一的主宰，没有，但是这种交叉影响、 互动的范这种功能性确实有的。那么既然彼此互相影响，你就不能够认定它只可以怎么样。可是你说它完全没有限制吗？又有，对不对？那个限制是由过去带来的能力限制，可这个限制随着你所造的业。比如说我们把一对双胞胎，心理学最爱玩这个游戏了，把一对双胞胎，同卵双胞胎放在不同的环境养大，一个小孩啊，他就让他爱去碰什么玩什么随他，只要不会伤害到生命。而另外一个小孩完全养在不太有什么外在刺激的环境底下一段时间，然后去测量，然后去开始了解，去开始研究他未来在大脑皮层上所产生那种皱褶的变化。如果你所碰触外在的多元性比较丰富的话，那么脑皮质的那种皱褶就比较多也比较深。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比较单调外在的世界里面，你的脑皮质的皱褶就会变少变浅，也就是说你脑细胞分化的能力呢，随着你所处的外境的多元性，你所造的业的复杂度而改变，对不对？虽然过去带来你能够认识外在的能力是有限制的，可这个限制随着你一直不断当下对外在的探索，对外在刺激的分别，对不对？的那种多元性而变得更复杂。因此之故，它随着影响到未来能够去认识外在以及探索这个外在世界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不认为命可以算，但是却认为命一直不断在被改变。虽然我们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命运的可能性却由过去带来的一种限制条件所限制，对不对？它又不能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你当下决定要怎么样是受过去带来的影响而影响，是不是？可是你所做的业回过头来一直不断的影响你能够去认识外在的能力，却不受限制。你现在能够去认识外在的能力是被限制的，可是你去认识外在以后回来影响而改变的能力是不受限制的。所以那个原性是无边的宽广，是一切的可能。可是你先业过去带来认识外在的能力，却一直被过去的作业的果限制住，对不对？那就看你的个性了。你的个性如果一直不断的背着这个包袱，对不对？那你一成不变，能改变的也很少。如果你相信佛法所讲的空性跟无我，那么你就会展现出一种积极菩萨的性格，明知不可为而为，可是却接受所有一切能改变跟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却一直保持着对未来一切改变可能性的信任，对不对？所以佛法这种空性跟无我不是消极的，它的消极面是在解决过去所带来的限制，对不对？既然已经是那个样子了，那也不是由你决定的嘛，对不对？可是你也不必要盖锅承受，认为那样子的限制就只是你啊，你也只是那个样子，你不必那样子接受，这就是无我的意思。那么你不断的去照做，不断的去探索这个世界，而这个探索的作业，探索的这个工作，回来影响你的可能性却是无边的宽广。在此你不能用任何的约定俗成框限你自己，空性就用来去掉这个框框，对不对？无我是用来接受不自在，可是呢，空性却展开无边宽广可能性的探索。就在这样的交叉运作底下，生命其实是一直不断在创造的。但虽说是创造，我们还是必须要恭敬谦卑一点，不要以为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我们还是受过去所造业果的系缚啊，那个限制是不能够否认的。 你否认业果相续的限制性，那么你就是一个大歪道，对不对？狂妄的凡夫，这两个基本条件必须要先认识。所以唯识无义就是这么回事，意象就是说没有你事来了别这一切，你不可能有你所认识的外在，也不可能知道有一个能够认识外在的我。那不管是你所认识的外在，或者是能认识外在的我，通通都叫做意象，意大利的意，对不对？意义的第二个意，像照相的像，心中所起的一个模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心开始产生了别的时候，心所生起来一种模样，一种推估，一种认为，一种自以为是。所以上礼拜我们所谈到的校正跟理正，谈的就是这件事儿。你必须要知道，这一切就跟在做梦一样，对不对？梦里面的山河大地还是做梦人心自己变现出来的，能够在这个梦里面作为的那个我，还是跟这个梦境界一样的东西。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镜子，镜子所现的像里面呢所现出的山河大地，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世界。镜子里面那个在山河大地里面活动的那个人，我们把它认为就是我自己，对不对？而这面镜子就是我们用来做梦的心，而那个心是阿赖耶识缘起提供的可能性。你在你的种子识，你的潜意识当中有多少可能性，还有哪些情绪或者是认知没有解决的问题，它都会在藉由做梦的过程当中，让种子透过意识的梦中意识的功能，让它现象现出了某一些山河大地的像，现出某些某一个我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底下，在这个山河大地跟环境当中所做的事儿。所以呢，在梦中的那个人跟梦中的那个环境跟这个梦中环境这个人所做的事儿，通通是这个梦的人他的意识所变的。我们把它比喻到醒来的时候，醒来的时候我们张着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也都是我们大脑里面所现出来的像，而你用你的意识去推估，认为外在应该是如我所认为的这样存在跟发生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把你醒着的时候大脑里面的那种认为比喻成梦中的时候，梦中时候的外在环境跟内在认为能够做梦，能够在梦中作为的人，就跟我们醒着的时候张开眼睛在你的大脑里面所现出来的像，这个像有山河大地，有我们所做的事儿，以及在做分别的人。所以为了进一步来跟各位说明这个事儿，我举了今天来上一点物理学、光学还有心理学的感官知觉的一些基本理论。我想就学科学的人来讲，他应该可以借这个例子来约略的懂我刚才所讲的意思。我们这个图啊怎么看，我们先看右边那个图，那个图就是一个人站在水边，或者你可以想象站着那个人的背后有一束光，对不对？如果我背对着光站着啊，我们不要讲水边好了，就是在地上，我们如果背对着光站着，光在我后脑勺照下来，就会在我的前面的地上现出一个跟我的身体相连的影子，对不对？连到什么程度？连到你脚抬起来，那个影子会跟着抬高，对不对？所以在卡通影片呢，就会有一种预言，就是说我们的影子是缝在我们的脚上。我用这个比喻什么？那个后面的那个阳光，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意识。当那个心意识就像阳光照射的时候，对不对？它碰到了身体的障碍，于是就在另外一个地的障碍的体上面现出这个人身体的影像，对不对？于是呢，那个光啊，就当作我们的大脑心意识，就把现在地上的影子啊当作我所见的像。那反过来就推，那么被阳光所照的那个身体就是我所依的身体，是吧？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由谁变的？由后面那个阳光照射的缘起才发生的，对不对？ 那个光被这个身体障碍了，于是就在进一步的地上现出了像。于是这个光如果他能够思考的话，他就起了一种误会，他误会成什么？误会成地上的影子就是我所见的像，对不对？那么被照的那个身体就是我的自己，行不行呢？好，我们就站在水边就好了。你站在水边就看到水中的自己。诶，问我几时跑到水里面去了？他有没有跑到水里面去？我那个我有没有跑到水里面去？没有，没。那个像是怎么跑到水里面去的？是被你脑后门的那个光，诶，对不对？我或者是你前面的光照射你，然后呢一个折射，对不对？再一个折射回来进你的眼根，是不是这样子？都是光的来去啊，光的来去就是事的变化，就是你心意识的变化。其实只是光的来去，心意识的变化，于是你就在水中看到你的影像显现。那你的心就会怎么认定？水中的像就是我所见的，对不对？被光照而折而两重反射在水中的那个被照射的那个人，站在岸边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啊。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由谁变的？由光的来来去去变的嘛。如果光不来来去去，这个缘不升起的话，何来有我刚才所说的照在地上的影子，以及被照的人？哪有站在水边的我，以及看着水中我的像的那个影子？是不是这样子？所有这一切都由一种缘起显现，什么？光。所以我们礼拜六下午正在学大乘经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里面呢就讲这个叫做心光。我们把心意识在那部论当中就讲心光、意光、明光、意光。为什么他称为光？光就是自以为是嘛，那种当你自以为是的认定，当它一发生的时候呢，就带种种相起，被它所照而间接引现的，我们把它称为相。因为相现了，我就推估能够见相的不就是我吗？它有三个见次，第一个我们称为它为阿赖耶，阿赖耶给予你能够现出的相的可能性，对不对？就像是光一样，那就是心光，心光发射出去，对不对？发射出去碰到一个执爱的东西，于是它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出一个相，对不对？于是相就接着生了。相升起的时候呢，能了别相的那个就被心光认为是什么？能见的我，是不是？所以阿赖耶是缘起的能力在先，对不对？他的活动变出了相，那么原相的就是我。所以那个自以为有我就是被这样子变化出来的。好，这是我先这样子讲，用这个你被光背着光照，或者是像的光影两重折射现在水中的影像是一样。所以当李白，听说李白是这样喝醉酒的时候，为了去捞月啊，扑到水里面去淹死的啊。我想一个大文豪啊，他在酒醉的时候心意是没有功能了，他就把自己所认定的影像当以为是真实，还自己以为我可以去捞月，月哪会在水中，对不对？要你聪明一点，你就跟李白讲，哎呀，再倒一杯酒吧，对不对？拿杯酒啊邀月，月就自然到那杯酒里面来，我何必跳到水里面去捞月呢？对不对？这不是一个比较聪明捞月的方法吗？是不是这样子？不管你的杯子再大再小，月都会陷在里面。你们入小杯有小月的像，入大杯大海水也是一个月亮的像而已，它不会变多。可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水相没有去到月，月也没有到水相来，都是光的来来去去， 你在心中自以为是的了别而已。所以为是无意就是这样解释的，所有你自己以为所认识的相，以及你以为正在认识这个相的我，全是阿赖耶识所变的，唯有这个识的功能差别，没有你自以为的那个种种意象。但不是这些条件所变化的这一切现象界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现象界如果不是心意识一念心起的话，你不可能认识的嘛。你不是做梦的话，梦中的境界以及在做梦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我也不会发生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梦的这个缘不发生，就像镜子的缘不发生一样，只要能够生出了别的功能不发生，那么于这个功能当中再进一步所假立的相以及能分别相的我不会有，不会有，不会被你认识，这就是唯识无意的意思。所以上礼拜特别要你们记住的八个字，如执为缘，还见本质，这个是实相。你拿哪些条件来现出山河大地跟自以为的我，那么你应该只看到这些条件的缘起而已。可是我们却见到什么？请看到431页，我们却看到有一个我，请把那个我圈起来，有一个我在看到这些影像，以及有一个离开我的心被我所看到的影像。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前面那句话就是我执，后面那句话就是法执。明明就是你揽一堆条件来变化成你所见的以及能够见的我，对不对？明明是这样子，如执为缘，还见本质，你应该只见到这个本质而已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拿镜子现出山河大地跟我，你应该只见到镜体啊，对不对？镜子里面所现的山河大地跟能够去看到镜子山河大地的那个我都是镜体嘛，所以你拿镜子现出这些差别相，你应该只见到镜体而已。可是我们却认为在镜体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我在看这些影像，而为我今见于影像，有一个我，那个我，对不对？有一个被我所见，离开我被我见的，离之别有所见影像显现。第二句话重在所见影像，第一句话重在我，对不对？有一个我在看这些东西，有一个被我非我所见，对不对？不是我被我所见到的那个影像。所以前者是我执，后者是我所执。可是这个过程都是什么？都是你拿着镜子以及光这些因缘，对不对？变化所起的相，那么因为有相生了，所以才进一步推论有能够去见以及分别相的我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揽这些镜体跟光为缘，你应该一直都看到镜体跟光而已嘛，你何必在镜体跟光之外另外再发生一个我见到的相以及能够见相的我呢，对不对？可是明明这种经验就存在，所以唯识学就要探讨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可是你要进一步研讨这个之前，你要认识这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唯识无意。所以我们拿梦正醒的时候，醒了以后再回头反省梦中的一切，用这个来比喻什么？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的自以为是，等有一天我们真自觉开悟的时候，开悟以后我们再来反省我们今天凡夫的这一切过程，其实是一模一样。而我们今天呢，都还在梦中一同来学佛，来探讨有一天我们开悟以后以及开悟的那些圣人们心中到底想什么事儿，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他被人家骂会不生气，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同样遇到非常糟的遭遇啊，可是不生烦恼？我长时间都一直跟大陆几个学生在通 MSN 或 Skype， 今天他突然有点误触，就跟我讲说，廖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有一点开悟。我说你悟到什么？我悟到啊，烦恼其实是不用解决的。他自己深知感觉是这样，可是我们凡夫哪一个人认为烦恼不需要解决？他说烦恼就是问题，问题就需要理智来解决。 我说啊，你慢慢慢慢懂的，我一直跟你讲过很多的事儿。虚妄就只是虚妄，你还他个虚妄，何必在虚妄另外找一个虚妄的方法去解决虚妄，对不对？如此为缘，还见本质，还他本来是怎么样嘛？你的心只要有正见，正见正知而住，你根本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你想做的事儿，对不对？当你太闲了无聊了，你才会去找事儿烦恼。所以烦恼本来就是一个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的问题。你心中只要有非常热忱需要做的正知正见，你忙都来不及了，何来烦恼？懂吗？这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曾经有一阵子因为失恋，哦，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的 depressed， 他说没有爱，这生命做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说爱是啥？爱就是你的情绪嘛，情绪只是那个荷尔蒙在你心里面的化学反应。他现在把这句话当成名言。那化学反应就已经发生了没？啊，我就叫他去，他还在大陆念大学。我说你去学校，他们学校有那个美术系，你去艺术系找那个画油画的。油画是什么？油画从来不修改，它就一直不断的往上去涂颜料，对不对？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然后透着光影改变，就感觉有一个印象，对不对？它不是实体的画一个圆在那边显现某一个图像，它不是，它是借由那个油泥啊跟光影，还有它布局的那个啊氛围，让你看起来好像某一个形象。这就是如此回缘，还见本质，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生命就是一直不断的加法，一直加进去的东西，就让原来好像已经有的一个样子变，一直变下去。所以烦恼从来没有发生过，烦恼随着你加进去的元素一直不断的被改变，你何来去解决已经被你改变的东西呢？不管你要把它叫回来或者把它恢复成过去，都不可能嘛，对不对？心随着你一直不断往上的造作而被改变着嘛，所以要往哪里去，那个正知正见以及你心中的热情的愿望才是重要的嘛。你为什么不这样子正知正见热忱而住呢？对不对？往上去加你要的东西嘛，那慢慢你不要的东西就会被你盖掉了嘛，它是不重要的嘛，它反而回头过来变成你要变成的样子嘛，不是吗？那一堆油泥随着你手的揉捏以及你心中蓝图的不断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生命是一直不断的创作的，虽然创作的能力被一定过去所做的条件所限制，可是一直不断的加下去，它可以改变什么，它可以改变成什么样子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可是你只要有个愿望，那个愿望做正见，你这样热忱的去前往，那么一切是可以信任的，是吗？这就是如执为缘，还见本质。你不应该去困在另外生出的一个我，我在见，以及离开我有被我见到的那个东西。你如果一直在去解决这两件事，是解决不完的。什么时候才会让那个能分别的我自在？什么时候才会让你所见到的东西如意？我是不自在的，所见的东西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如意的。你告诉我，你生命从年轻到现在哪一件事情是如意的？曾经有如意的一刹那，再接下来就改变了，不是吗？我不自在，所见不如意。你在这个不自在跟不如意的事情上，你做多少事可以自在，可以如意？你告诉我，网上一直不断可以创作的可能性，你在那个地方有热情才对嘛，对不对？我就问他说什么是爱啊？哦，一句来一句去，这样不知道那为贵你赶快进我了，各位啊，我了，各位啊，稍稍有点开悟，慢慢来了。我也不认为这样一次悟就可以悟永远了，对不对？小小一点点体会，对不对？那随着他这种体会去决定改变做的事儿，那个做的事情又回来改变他的观念，对不对？我相信还会慢慢的遇到以后生命经济上的问题，会的。可是这些东西啊，会有递延，对不对？辗转 相应改变未来的效果。而我能做的，只要我还活着，对不对？只要我还活着，对不对？我只要打开电脑 ，You got a mail， 我只管回应就好了。所以做菩萨的在干什么事儿？只管回应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能决定什么，你不能改变什么，你不能有你的意志去命令别人一定要活成什么样子，你没有办法。佛虽然很慈悲，可是他也不能够要我们一定要照他所要的样子活着，他只能一直不断的回应我们而已，是吗？你说他是冷酷还是慈悲呢？他是爱还是不爱？就看你相不相信而已嘛，看你认不认识多少实相而已嘛。我们读这些道理，只是虽然还在梦中，是希望得到一点点，虽然没有开悟之前的一种比量，一种推论的智慧，对不对？你只要愿意给推论的智慧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少管那些你不需要解决的困难的烦恼，对不对？慢慢的在这个地方有了正愿，有了热忱，哪怕生命只是一堆炭火，你不要用手捧着放在地上，可以温暖很多人嘛，不是吗？看怎么用而已，事情都只是善用其心，怎么去使用，而不是他的自信，他的本来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你主张他应该跟不应该，那是你自以为是没，对不对？干他啥事？干他啥事？你跟他一直不断的互动过程当中，你就一直不断的改变你的想法嘛，对不对？跟他互动，跟他学习嘛，所以一切东西没有烦恼跟非烦恼，只是你学习的教材而已嘛。你何必在那个不自在的我跟不如意的我所见上面去烦恼？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跟那个孩子一样，那孩子才今年20岁而已啊，啊，很早熟的一个孩子，他不喜欢去做同年龄要做的事儿，啊，他唯一喜欢做的休闲活动就是，因为他是日语系的，他喜欢打太鼓。我说打鼓好，打鼓那种自己跟鼓啊那个乐音当中的那种身体的碰撞好。节庆随别人热闹，我是伴随着节庆的 tempo， 对不对？心中那种规律是有的，那种节庆当中的热闹就给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吧。所以菩萨随着我们的生死世间在照顾我们，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不断的跟我们的回应，直到我们回头过来认识他的实相，然后愿意给这个实相多一点信任为止。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真的醒，可是我们在梦里面所学的佛法应该让我们能够愿意从梦中醒来，不要在梦中困扰太多的时间。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图，第二个图就是左边这个图。我想各位学过一点光学大概知道啊，中间我圆圈画起来是眼，就是眼根，眼根是不是长在我们的身上的一部分嘛，它是个色法，对不对？好，我们说我们的眼睛有一种针孔效应，对不对？当那个光照到外面，那个人就会透过那个针孔啊，在我们的后面视网膜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导引，就是我们视网膜所现的那个外面这个人的像，对不对？所以照理说在视网膜所现的像应该是跟外在的像颠倒的，是不是呢？可是它又会经过一次交叉啊，那个交叉就是意识，意识在经过一次交叉把它翻转回来，认为它这个网膜上面所现的导引其实在外在的那个人是什么，是在倒回来正立在我的面前的，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两重颠倒？我用光学这个两重翻转的作用来比喻底下这个一个更复杂的图。中间那条线是镜面，这个镜面那条线的右边是现实世界，左边是镜里面那个虚拟的空间，懂吗？镜子隔开了一个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跟镜子里面的虚拟空间，你现实世界有多大，虚拟空间就可以有多大，对不对？可是这是谁死？这是真实的吗？不是，随着能够见镜子的人的分别而有，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想象有个光，那个光啊照在 C 那个东西，为什么 C 那个东西我不画实线反而画个虚线，等一下解释你们就知道了，它是反而最后才会被你认定。光照在那个 C 那个物件上面，于是就反射回来，反射到那个镜面的那个中心点，对不对？那随着对角，对不对？它就会折射到 A 那个点上，对不对？那个 A 你们就想象你站在那里，你的眼睛在那边接受到光线，从 C 那个点啊折射经过镜的中心点到 A 那个人的眼根上面。所以我们在等一下的文上面，它有这么一句话：如生根，生根，我们现在就举眼根，眼根是身上的五根之一，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称为叫五根身啊。那么五根身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那我们就以眼根为例，就像眼根，对不对？就像眼根啊。那这眼根是有五种色根，我们就先举眼根为例，眼根依止于身，依止于我们这个身体，对不对？啊，耳根也是啊，鼻根也是啊，舌根也是，对吧？同样都依于这个身。那我们所谓的身根是指皮肤，皮肤的那种能够触觉的能力，就像身根依止于身体一样。若有外缘，外缘就是 C， 镜子跟折射的光，这些通通是外缘，对不对？如果有 C 那个物体，如果有镜面，如果有光，还有你那个眼根都是外缘的，这些外缘具足了，有四个条件具足了，那么于是怎么样呢？若有外缘所处现前，所处的意思就是根尘世 A 那个根 C 那个尘，对不对？在镜子上面所生的那个像，这就是我们的所处。当有这个外缘的所处现前的时候呢，身根，我们这个眼根啊，就会好像有一个便是所处向其，就像我们的视网膜，对不对？我们的视网膜一次翻转，我们的意识在第二次翻转，因为它翻转而在我们的网膜以及你的意识上面生像，这个像并不是外在，外在叫做像，网膜乃至于意识两重翻转之后的像，我们叫做视像，视所处像，对不对？当外缘具足的时候呢，身根便视所处向起，对不对？同意吗？你说你眼根要能够见，你说你耳根要能够听，乃至于你说身根在触，这些能够了别外在的身根正在起作用的时候，都是外缘具足的时候，身根便好像有那个外相在身根这一头重重颠倒的显现，行不行呢？就像视网膜一样，视网膜现了第一次颠倒的像，然后意识再把它颠倒回来，就看到外面有一个立着正立着的人，是不是？好，那光学就再复杂一点， C 的光到达镜体再折射到 A 那个点，它所现到像，那个像其实在哪里？是在我们心意识 A 这一头，所以 A 的像会先生，是不是这样子？ A 那个像我们后文就叫做示意影像，好像 C 的影像在 A 这一头的生根上有好像外在的所处像显现，行不行呢？好，照顺序上，照顺序上 A 这个像，这个示意影像是不是先显现？显现以后我们不太用大脑，